啊，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四章46到54节，是有关一位父亲的故事。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来看这段故事，纯属于巧合，因为我们谈的其实不是父亲节的信息，乃是约翰福音里的8个神迹。那我从今年开始，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看约翰福音里边的8个神迹。所以我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信息都罗列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有8个信息。这个系列的讲到的主题叫做认识耶稣基督，今天的大题目叫做认识耶稣基督，小题目叫做病人复苏。不知道大家看这8个题目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这八个题目是对称的。第一个题目叫做迦拿婚宴，第8个题目叫做海边早饭，都是谈到吃喝。第2个题目叫做病人复苏，倒数第2个题目叫做死人复活。然后第3个题目叫做瘫子痊愈，倒数第3个叫做瞎子看见，第4个叫5饼2鱼，倒数第4个叫做海面行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我在编排这个题目，乃是使徒约翰有意的如此行。他其实不是随随便便的找出8个神迹，他乃是要精心的挑选出这8个神迹，为的是他写作的目的。这个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写在约翰福音的20章第21节啊，31节。我们可以看翻到约翰福音的20章第31节，从30节开始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耶稣基督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并没有记录在约翰福音里边。那为什么要记录这8个神迹呢？使徒约翰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使徒约翰精心地把这8个神迹挑选出来的时候，他乃是认为这8个神迹可以让读者读了就可以信耶稣是基督。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知道基督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行了这些神迹，因此我们就相信耶稣就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基督，是神的儿子。对犹太人来说，基督和神的儿子是同义词。不止如此，不只是相信头脑里有了知识，乃是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有生命，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活出生命，其实是错的，因为我们 根本就没有信对一位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的那位耶稣是我们头脑里边所想象出来的，我们所相信的那位基督是我们头脑里边所盼望的。我们唯有相信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位耶稣基督，才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人说我们要活出基督，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今天这个后现代说一千个人心中可以有一千个基督。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唯有那一位圣经里边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才可以让我们因着信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从圣经所启示的这个八个神迹里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第一次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是在迦拿的婚宴上，我们看到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位耶和华神，他在神的山上摆设筵席，他呼召万民来到神的山。然后我们今天来看第二个题目，叫做病人复苏。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45到54节，或者更多一些，我们可以从第一个神迹第二章一直读到第四章。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上一次提到我们可以读三遍，我今天会说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从读者的角度，也就是我们的角度，换句话说是从地上看。我们更应该从作者的角度，换句话说就是天上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因为作者是人类，是使徒，使徒的背后真正漠视他的乃是圣灵。所以我们不但要从地上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圣灵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圣经，看待这个神迹。首先我们要想，当作者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心中的耶稣是谁呢？我们不能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想耶稣是谁。我们也许看到了一幅画，今天早上我在一个同学的群里边看到一个父亲节的画，画着一个耶稣，长长的头发，大大的胡子，非常的慈祥，抱着一个小孩子啊，说那是一段父亲节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耶稣笑眯眯的，就是一个卡通人物。但是这是那位画的作者心中的耶稣。那真正的耶稣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要从圣经里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在使徒约翰的心中，或者是在圣灵的心中，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他是神的独生子。第1章第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此，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他所行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耶稣基督自己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神。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神迹，我们来明白神的性情，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这段神迹啊。这段神迹是讲的是耶稣要医治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还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还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儿子，都不是，是要表明出神的心意。这些神迹不是要启示一个医生耶稣，不是要启示一个博爱的慈善家耶稣，不是要启示一个革命家耶稣，不是要启示一个关心穷人福利的耶稣，他乃是要启示一个基督耶稣。他要启示的是耶稣是基督，他不是要启示一个人信心的榜样。不是说我们要效法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的那位父亲，只要如此这般的祷告，我们的孩子就可以病得医治。弟兄姊妹，他启示的不是人，他要乃是要启示耶稣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圣经。我们这段圣经可能应该从43节开始看比较合适一些。43节说，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而这句话很容易引起误会，很容易引起误会。因为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想耶稣离了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前面说到是撒玛利亚，离开那段撒玛利亚，那个撒玛利亚，他在撒玛利亚受到欢迎，然后他就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想他要去到一个有人尊敬他，有人听他话的地方，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耶稣的家就是在加利利。所以耶稣往加利利去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加利利的人会欢迎他，会尊敬他，乃是因为加利利的人不尊敬他，不欢迎他，他偏偏要去到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在撒玛利亚，我们在读第四章前面那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40节说，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不但如此，这些人大有信心，他们对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是真是救世主。所以他在撒玛利亚广受欢迎，但是耶稣说，这不是父神让我到地上来的使命。父神让我到地上来，乃是要去那个不接待我的本土本乡的人去。所以他就去了加利利。到了加利利，这15节说，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这句话好像跟前面是矛盾的，前面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但是接下来这一节却说加利利人居然接待他。弟兄姊妹，彼得在 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是这样和犹太人说的，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兆头，将他证明出来。神借着耶稣施行神迹，不是要以色列人、犹太人或者加利利人享受神迹带来的好处，病得医治，瞎子子看见，瘸子行走。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是一位医生，不是一位革命家，不是一位慈善家，不是一位改革家，他乃是救主，他乃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这一切神迹是为了将他证明出来。所以为什么耶稣没有医治所有的人？今天有些人说耶稣心里边柔和谦卑，见了人就要去医治他。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他在地上的三年半侍奉根本就来不及，因为需要医治的人太多了。耶稣不会去医治每一个人，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乃是要将他证明出来，证明他是基督。但是这些加利利人因为看见神迹而接待耶稣，他们所信的乃是神迹，而不是神迹所见证的耶稣。因此这样的接待是另外一种的拒绝，因为他们不是把耶稣当作基督来接待，他是把他当作一位能够行神迹的人来接待。这就是今天我们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光景，我们不是把基督当作我们的主和救主来接待，我们乃是把耶稣当作恩典、平安、喜乐、医治、帮助的供应者。我们不是把他当作我们应当顺服的主，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全然败坏，所以我们需要接纳，我们需要投靠这样一位救主，好把我们自己从罪恶里边救拔出来。我们只是需要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我们的孩子更听话一些，我们的家庭更和睦一些，所以我们需要一位属灵产品的提供者。因此教会就成了属灵产品的传销企业。今天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就像当初的加利利人一样。另外也有些基督徒，他之所以接纳耶稣，是因为正好耶稣的教导符合他的理念，所以他愿意接受他。他不是因为自己全然败坏、全然绝望，所以他需要一位救主。他是认为这位老师、这位圣人，他的道理我完全可以点头认可、承认，因此我才去接纳他。弟兄姊妹，这样一种心情，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所说的，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六经助我，所有的圣经可以支持我的观点，实际上是自以为神，把自己的理性当作圣经，当作真理的最高审判官，我来判别这个真理不错，我可以接受，那个我不喜欢，删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许许多多的加利利人，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没有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他乃是现代的加利利人。所以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 虽然这些加利利人接待他，但是使徒约翰，这是他的注脚，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愚昧而撇弃他们，耶稣基督也并没有因为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许许多多教会的愚昧而撇弃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弟兄姊妹，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当我读到这样心情这样一段圣经的时候，把我自己带进去，真的是感同身受。这位父亲是一位伟大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是一个大臣，他是一个有权柄、有地位、体面的人。耶稣是一个木匠，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这位大臣为了自己的儿子，他愿意牺牲自己，他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地位。他知道如果他大老远的来找这位很有争议的耶稣，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他为了他的儿子，他愿意放下这一切，从加百农来到了迦拿。加百农是在死海的海平面以下200多米，从加百农到这个地方迦拿大概要爬400-500米的山，走34公里的公路，山路，不是公路，没那么好走的。他要从那么远的地方爬山34公里，大概要走1天时间，就是为了见一个普通的木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耶稣能行神迹，他相信耶稣是他儿子唯一的盼望。也许他还有更多的想法，也许他会像尼哥德慕一样，在前面第3章第2节，尼哥德慕以前翻译成尼哥底母哈，所以有人问，哎，这是谁的妈妈啊？翻译的不太好，所以新译本，不是新译本，是新标点本，把它叫尼哥德慕。这是一个拉比，是个犹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师傅。他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弟兄姊妹，他认识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耶稣乃是从神那里来的，不但如此，而且他是来做师傅教导我们的。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他能信到这样一个地步，但这不是得救的信心。这样的信仍然不能让他得救，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已经清清楚楚地回答了，当尼哥德慕这样恭维耶稣的时候，耶稣居然没有给他面子。耶稣在第3章第3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虽然你这么夸我，虽然你承认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承认耶稣是个很好的老师，可以教导圣经，可以教导道德，但是你仍然不能得救，你仍然进不了神的国，唯有重生才能见神的国。所以这一位大臣，这一位父亲，他可能最高最高到了尼哥德慕的光景。我们再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我们再从天上的角度来看， 耶稣知不知道这位大臣会来找他？我想你应该说他知道，因为他是神，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耶稣知不知道这位父亲的儿子快要死了？他应该知道。那救人如救火，为什么耶稣要停在迦拿？迦拿离他的老家拿撒勒只有7公里，走路2个小时。前面说了，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个迦拿就是他的本地，他的亲戚住在那。我们在第一个神迹里边，在第2章我们看到他的母亲在那里帮着操办一场婚宴，他的亲戚在那里，人人都是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他却停在那，他没有继续往前走。他从撒玛利亚先走到拿撒勒，再往前走到迦拿，他就停在那里，他没有再往前走34公里到加百农。救人如救火，可以立刻把这位大臣的儿子救活，他没有，他停在那里，他没有下去迎接他。弟兄姊妹，我们从天上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做事情跟我们人完全都不一样。我们人要解决问题，我们要立刻解决问题，我们祷告以后立刻答应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听话，我们让我们的老婆听话，让我们的事业成功。但是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神的时间总是出人意料。我们在路加福音第7章11到17节，我们读到那位拿因妇人的儿子，他已经死了。耶稣基督从加百农一直走上去，走好几天，恰恰好在拿因的城门口遇到了一支出殡的队伍，耶稣拦住了他。一支是活人的队伍，充满生命的跟随耶稣的队伍，另外一支是死人的队伍，充满死亡的气息，哭泣悲伤。这两支队伍在城门口相遇了，这是巧合吗？绝对不是。我们又看到路加福音第8章40到56节，雅鲁的女儿她要死了，雅鲁来找耶稣，耶稣不慌不忙，路上碰到一位血漏的妇女，还跟她说了半天的话，一直说到什么时候呢？说到雅鲁的女儿死了。人家说，哎，他都死了，你不需要再去了。耶稣说，他并没有死。你看到耶稣好像一点都不着急，有时候他恰恰好在走大老远，走好几天过来，要跟这些人在城门口相遇，有时候明明可以及时的到那，却要拖拖拉拉。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11章1节到44节拉撒路的故事，就更加让人着急了。人家来报告拉撒路要死了，耶稣基督就在那拖拖拉拉好几天不动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所预定的时间。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着急，我们替神着急，你一点都不用着急，因为这个时间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神拣选人的方法不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我们都听过一句话，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弟兄姊妹，这是人拣选神，不是神拣选人。人拣选神就是人到了尽头没有办法了，去找神。神拣选人是神亲自的把人带到了尽头，用各种环境把人催逼到神面前去寻找他。所以耶稣基督就停在了迦拿，耶稣基督没有往前走，耶稣基督就等着那一位父亲，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基督就等着他急急忙忙的来找他。好在迦拿演出这一段神剧，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认识他乃是 基督。耶稣就对他说，第四十八节，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位父亲，这一位困苦的父亲，这一位谦卑的大臣，他来到基督面前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如果我是耶稣，我不是耶稣哈，如果我有这个医治的能力，我想我会趁机开一个医治布道大会。这个名人信主，我会让名人上网讲他的见证，我会好好的哄他，在我们教会开个见证会，也许能吸引一千人来。比如说我说这一位是总理的秘书，这个人的职务可能跟总理的秘书差不多哈，他的大臣，他的希律王的大臣，希律王的王宫就在附近，加百农有，在这个在这个加拿附近也有。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一点都不给面子。耶稣直接揭穿了他的内心，耶稣对一个谦卑的高官是如此的耿直，是不是太不给名人面子了？耶稣如此责备一位困苦的父亲，是不是太没有同情心，太不近人情了？耶稣为什么不先去安慰他，救急他这个父亲？我完全可以理解啊，一位父亲，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哪有精神头，哪有精力听你的教导啊？弟兄姊妹，我们有些老牧师哈，让我们觉得很不可理喻。人家病得要死，人家失业了，老牧师说你要为主活，让主用，我听了我就生气啊！这根本就不是好时机吧？你赶紧帮他找到工作，你赶紧帮他把病给医了，然后坐下来好好跟他谈福音嘛！你不能趁人之危嘛，弟兄姊妹。这一位耶稣好像是在趁人之危，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不是说信道是从安慰鼓励来的，也没有说信道是从神迹奇事来的，乃是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唯有福音，唯有基督的话能改变人心。而且耶稣说这些话，他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不是开刀不打麻药，他乃是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下说出这些扎心的话语。弟兄姊妹，耶稣不是很冷静的旁观者，他一直在预备等候父神所定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十二章23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神已经为这位父亲的儿子的活预备了他自己独生子的死，这就是耶稣基督有资格责备人，即使在这位父亲在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候，他也可以直接点出他的内心，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他把 这位大臣归入一类人里边，你们这类人是谁呢？是加利利人，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的内心就是如此。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弟兄姊妹，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不是为了解决人暂时的问题，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平安度日，可以长生不老。弟兄姊妹，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乃是要让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乃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神是要把我们领到荣耀里去，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极不荣耀的全然败坏的光景。所以耶稣基督的话语一定是扎心的，福音的话语一定是扎心的。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不是耶稣爱你，乃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有许多人误用这段经文，神爱世人不是说神很同情人，很同情这位父亲，神一点都不生人的气。今天很多人传福音说神不生你的气，弟兄姊妹，神很生我们的气，神的震怒常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但要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我们还要读三章三十六节。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也就是说，当我们不信的时候，神非常的震怒，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信了以后，耶稣基督就把我们从这种光景救拔出来。所以福音的精髓，福音的总纲可以用六个字来表达：借挽回得名分。挽回就是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因为我们悖逆，我们是叛君叛党，我们背叛了神，神的震怒就藏在我们身上。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挽回祭，我们反而得着了儿子的名分，能够继承神的基业。所以耶稣的福音是很扎心的，他要告诉我们，神是很生气的，是很震怒的，因为我们的光景是悖逆的。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我们总是不信。我们看见神迹奇事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不是为了认识神。耶稣说，你们不但包括当时的他们，也包括我们。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今天他也会跟我们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若不病得医治，若不问题解决，你们总是不信。前面那一段经文在四十三节以前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来找耶稣，为什么？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救赎，他们找的是救世主，他知道自己需要拯救，所以他来接待的是救世主，是弥赛亚，是基督。 今天我们每个人来找耶稣，我们找的是什么呢？我们是需要的是基督来救赎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神来帮忙，或者说一个菩萨来有求必应呢？所以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段问答简直就是鸡同鸭讲。耶稣对大臣的话跟他儿子的病完全没有关系，这位大臣的回答跟耶稣的话也完全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所以使徒约翰在这个事情过了大概五六十年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句话，也许他已经拿笔记抄下来了。这位大臣没有办法面对耶稣，他没有办法否认耶稣的责备，他默认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他没有去争辩说不是，他没有，因为他心里边已经被耶稣给说中了。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位大臣是默认了耶稣的责备，但他还是想着他的儿子，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儿子病得医治，他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把耶稣称为先生，表明他一点都不认识耶稣，他只是因为在地上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所以他不得不忍受耶稣的责备，求他下去。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作为。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一个人如果不把耶稣当作神的儿子基督，就是在得罪基督，就是在羞辱基督。但是耶稣却愿意怜悯这位父亲，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弟兄姊妹，这是最最美好的父亲节的礼物。这句话里边充满了福音的大能，你可以去体会。就是我建议你在祷告的时候体会这句话，你看字的时候你就说只看到这么几句，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位父亲的角度，你是会感觉到触电一样，福音的大能临到你的身上。耶稣给他一个命令，回去吧，给他一个应许，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不是信他的神迹，因为他没有看见事情发生，他乃是信耶稣所说的话。信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信耶稣。如果你信的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你不是在信耶稣。但是如果这个人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是信耶稣，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的认识耶稣，但是他已经被福音的大能给摸着了。弟兄姊妹，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有时候我们很喜欢用自己的话把神的话翻译了一层又一层，好像想把神的话变得柔和一些，把棱角打磨掉一些，加一些盐，加一些醋，加一些酱油，让它好接受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传错福音，所以我们要用圣经去传福音，用神的话原原本本的讲给他听。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这位父亲就被基督的话给抓住了。 耶稣没有给他看得见的神迹，也没有照着他所要求的下去，那个海拔比较低，跟着他下去急急忙忙的救他。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信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经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方信了是莫名其妙的，你跟他讲了很多很多逻辑，很多的道理，他一点都不信。但是当你用神的话跟他说的时候，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突然就转变了。那不是我们的话，是神的话在做工。我们看到这位父亲就信了。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耶稣已经医治了。请问弟兄姊妹，是这个人的信心在先，还是耶稣基督的医治在先？耶稣基督先说你的儿子活了，然后这个人信了，是耶稣基督的医治在先，这个人的相信在后。所以罗马书九章十六节说，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当神要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根据这个人的祷告正不正确，这个人的信心准不准确，乃是根据那发怜悯的神，神的怜悯首先临到这个人的身上。然后这个大臣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未时是下午一点钟或者七点钟，取决于你用哪个计时。如果是犹太计时法是下午一点钟，如果是罗马的计时法是晚上七点钟，就是第七个小时。不管怎么说，这是昨天。这位父亲连夜赶回去，我不知道他一路想了什么事情，他一路肯定心潮澎湃。如果你是个导演，是个编剧，你可以编出很多很多事情来。但是圣经非常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他遇到了一位仆人，这位仆人的印证是福音大能的回响。前面是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个仆人说他的儿子活了。神拣选的人跟神没有拣选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神拣选的人遇到恩典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耶稣。我们今天很多人得到恩典的时候，得到神的普遍恩典的时候，他马上会忘掉耶稣。但是这个大臣没有只顾高兴却忘记耶稣，他想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信心不是迷信，信心是真认识耶稣，因着认识耶稣是基督而信靠他。信心乃是信靠加顺服，信靠是信靠基督的应许，基督的话语，顺服是顺服基督的命令。所以基督说你回去吧，他就顺服了。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他信靠了，信心必不至羞愧。现在仆人的话好像耶稣的话的一个回音，回到大臣的耳中，大臣就开始思想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天未时，他立刻知道这正是耶稣基督应许的成就，他就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 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是主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看到这整个故事，是神预定了疾病，神预定了这个大臣，这位父亲的儿子面临死亡，而神在预定这个疾病的时候，已经首先预定了结局。这个结局不是这个儿子病得医治，不是儿子得着医治，而是全家得着基督。我们感谢神，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为什么要强调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为什么强调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所行的呢？我们再次回到二十章的第31节，约翰福音的目的，当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看了这些神迹，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和神的儿子在那个时候是基督的同义词，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如果你做一下统计，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做了一下统计，四福音里73%的信这个动词，还有新约里39%的信这个动词，都出现在约翰福音。信，信心是约翰福音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人的信怎样才能得生命呢？这说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种信是怎样的信呢？我们在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看到了7种的信。在第一个神迹在和第二个神迹之间，我们看到了7种信。我们从耶稣基督到犹太，再从犹太回来，这一系列中间，一系列事件中间，我们看到有7种的信。第一种是在第二章第11节，第一次的迦拿婚宴那个神迹，门徒看见了神迹就信了耶稣。第二是在耶稣基督在犹太地大受欢迎，但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他们信了耶稣，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内心的光景。这是第二章23到第3章21节，包括耶稣基督和尼哥德慕的对话。第三个信是撒玛利亚妇人，因为耶稣知道他的隐私，他就信了，所以这是第3章29节。第四个信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妇人做见证，他们就信了，是第4章39节。第五个信是撒玛利亚人因为耶稣的话语就信了，这是第4章41到42节。第六个是加利利人因为看见神迹就信了耶�稣，这是刚才读的第45节。第七个是在第二次的迦拿的神迹，大臣没有看见神迹他就信了。弟兄姊妹，这一系列信里哪一种信是可以使我们得生命的呢？总结一下，第一个神迹是宣告了天国的筵席，第二个神迹是启示人怎样才能 父这个筵席就是借着信，而两个神迹之间启示什么是得救的信，什么是天国的筵席。我们看，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迦拿的婚宴实际上是预表天国的筵席。这个天国的筵席是在以赛亚书第25:6，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缸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缸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所以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宣告神的旨意，弥赛亚来了，要设摆筵席。第二个神迹和第一个神迹之间所启示的是人怎样才能参与这个筵席，只有一个方法，一个途径，就是借着信，也就是得救的信。什么是得救的信？在第20:29，耶稣基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什么是得救的信？就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我们看见了神迹，那个信使我们所关心的是那个神迹，不是那位神迹所见证的耶稣。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所信的，我们是因着神的话语而信。就像撒玛利亚人在第42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们听见了就信，这是神在我们里边动工。为什么有人会不信？因为神没有动工，因为这是人的本相。第五章38节，耶稣基督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为什么人天人人会不信耶稣，即使看见神迹也不信耶稣是基督？因为我们没有神的道存在心里。第50章43-44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因为我们里面就是个偶像的工厂，我们求人的荣耀，我们互相求荣耀。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讲员，我们就会信他。反而是耶稣基督那在人看来愚拙的福音，我们不肯信他，因为我们里边是个偶像工厂，因为我们要求自己的荣耀，我们要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怎能信耶稣呢？第五章38-47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因为我们不信圣经。所以今天神要改变我们，不是借着神迹奇事，乃是借着重生，乃是借着圣灵的重生，乃是借着神的拣选。所以第10章25-26说，耶稣基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耶稣基督乃是说，就是我行了神迹你们也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换句话说，只有神拣选的羊，神所预定所拣选的人，才有可能信耶稣，才有可能因着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相信他乃是这些神迹所见证的那位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分享这八个神迹的时候， 不是和那个神没有拣选的人分享，乃是与神拣选的人分享。如果你是神拣选的，你的心里就会有回响；如果你是神拣选的，你就会借着这八个神迹好好的认识耶稣是怎样一位基督，基督是怎样一位救主。神的拣选不是根据我们的信心，而是赐给我们信心。神拣选这位大臣不是根据这位大臣有没有信心，乃是神直接把信心赐给他，让他在糊里糊涂的时候孩子就得了医治，然后他就全家相信。神的帮助不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乃是帮助我们得着基督。神帮助这位大臣不是要帮他孩子病得医治，因为他的孩子早晚会死的，他乃是要帮助他和他的全家得着基督。神的怜悯不是肤浅的安慰同情，神的怜悯乃是要让人认识自己的光景。人最大的可怜就是不认识自己的光景，觉得自己还是蛮不错的。所以神最大的怜悯乃是指出我们内心的光景，让我们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可怜的光景里边，因此我们才会去寻求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不是要领我们进入一个爱心的协会，教会不是一个爱心的协会，教会乃是神的家，神的家是有家规的，是有律法的。神的救恩不是要我们进入一个爱心协会，大家彼此相爱，神的救恩乃是要领我们真认识他。耶稣基督自己说，在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的救恩让我们得到永生，永生是真认识他。所以使徒保罗在得知以弗所的信徒信主以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他就为他们祷告。这段祷告让我们很奇怪，很特别，他们已经得救了，信主了，但还没有真认识他。因为我们要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认识他，所以在以弗所书17:23，保罗是这样祷告的：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些人已经是圣徒了，已经重生了，得救了，但是保罗认为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求圣灵使我们真认识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就是教会论，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边，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种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是使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是高升基督的能力，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是这样一种能力，不 不但使基督复活，而且使基督高升，不但高升，而且管辖万有，这样一种能力，居然会显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你有体会到吗？没有，没有就对了，因为我们还没有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信徒的一生是美好的一生，不是坐在家里每天重复的一生，乃是越来越认识神的一生，越来越认识神的能力的一生。这一个神迹，迦拿的第二个神迹，这个病人复苏的神迹，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什么，神的怜悯是什么，神的帮助是什么，神的拣选是什么。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借着默想这一段神迹，越来越认识基督。我们也可以借着默想这八个神迹，越来越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能力是怎样的运行在我们身上，认识我们信的是哪一位基督，因此我们才能得着基督。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我们祷告以后，请领牧师来带领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创造世界以先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又借着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你。让我们因着认识你，认识你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生。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效法你，因此紧紧抓住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子，被磨成你儿子的样式，被你领进永恒的荣耀里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用我们的理性思想去框定你的样式，而是借着圣经，借着圣经里的启示来明白你是怎样一位神，明白你儿子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基督，也明白我们是怎样一个人。因此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基督，我们要得着基督。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都归耶稣。